一期视频搞懂一位作家，第三期茨威格。茨威格是中篇小说之王，被高尔基称为世界上最了解女人的作家。他的小说故事性强，心理描写极其细腻，非常适合普通读者去读。下面我会依次剖析他和他的作品。茨威格是典型的高敏感人，这种高敏感像一把双刃剑，既为他劈开了成名之路，又刺破了他脆弱的胸膛，最终导致了他的自毁。茨威格的高敏感来源于哪儿？他为什么这么细腻，这么擅长心理描写呢？原因至少有3个，一是他出生于热爱戏剧的维也纳，从小就被身边的艺术氛围所熏陶；二是他13岁就爱上了阅读文学，而他所受的中学教育却是极其压抑和抹杀个性的，这种巨大的反差塑造了他的高敏感；三是他先后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一度成为一个无国籍的流亡者，生活的巨变极大的冲击了他，他的情感与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如果硬要再补充一点的话，就是他和弗洛伊德也是多年好友，茨威格或多或少受到了一点心理分析的影响。茨威格很早就开始写作，19岁刚进大学他就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那是一本水平很一般的诗集。他的作品以小说、传记和戏剧为主，而真正让他享誉世界成为知名大作家的都是他在一战之后发表的作品，尤其是中篇小说。一战结束是在1918年，当时茨威格所在的奥匈帝国战败并解体，奥地利的货币严重贬值，贬值到什么程度呢？英国有一帮领着失业金的穷人，他们在本国只能住在贫民窟，到了奥地利却能用失业金住上豪华的旅馆。这种混乱的经济状况让诚实节俭的人成了乞丐，投机倒把的人反而大发横财。茨威格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的创作风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期他的作品更偏向唯美主义，是为艺术而艺术，语言优美但内容很空洞，缺乏对人性的洞察。现在茨威格目睹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现实，也就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创作。他说，因为金钱的背叛反而使我们觉得我们心中永恒的东西艺术才真正可靠。在奥地利和德国先后通货膨胀的那几年里，茨威格写出了很多的佳作，比如短篇小说《看不见的珍藏》，他就讲了通货膨胀对生活的影响有多大。茨威格的切入角度非常妙，这里我会有剧透，请谨慎观看。小说的主角是一个老人，他曾经是一位画作的收藏家，后来年纪大了成了盲人。小说的第一人称我是一个古董店的老板，由于自己店里的东西被很多投机倒把的人买走了，所以想去老主顾那里看看他们还有什么存货。到了这个老人家后，老人非常激动的要向我展示自己的收藏，但他的老伴却表现得非常紧张。后来通过老人女儿的讲述，我才知道老人的画作早就被卖光了，画框里装的都是白纸，因为如果不卖掉这些画，这家人连饭都没得吃。可当时的货币贬值实在太严重，一幅名画的标价虽然能够得上一个月的生活费，但等到这笔钱到了这家人手上时，就只够吃一顿饭了。得知内情的我就陪着这个老人演了一出戏，每当老人得意洋洋地展示一幅藏品时，我便像真的看到那幅画一样去大声地赞美他。这个短片就完全地脱胎于社会现状。茨威格自己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事，他会让出版商把稿费给分批寄来，因为如果都等到最后再寄，那这笔钱就贬值完了。当时兑换外币的机构也会把一笔钱分成几部分来兑换，因为刚兑换一部分，下一分钟价格又会大幅变化。刚才我聊的那篇《看不见的珍藏》是我认为茨威格最好的短篇小说，而他的中篇小说就很难说哪一篇最好了，因为作品的质量普遍都很高。其中最好的4篇排名不分先后，我认为是《马来狂人》、《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以及《象棋的故事》。茨威格的创作手法决定了中篇小说是最适合他的体量，因为他极其擅长心理描写，对细节的刻画非常到位，故事不长但有一定的转折。如果写成短篇就得砍掉大量的心理描写，等于主动放弃了自己的长板，而要是写成长篇，情节的密度又不足以支撑，会显得很拖沓，所以中篇才是他的主战场。茨威格的中篇好看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很舍得砍内容，只保留精品。他说，倘若在已写完的1000页稿纸中有800页被扔进纸篓，只留下200页经筛选的精华，我绝不会抱怨的。茨威格觉得90%的书都很拖泥带水，比如描写过多、对话啰嗦、很多配角没有存在的必要。他甚至好几次和出版商商量过一件事儿，就是把现有的世界名著，包括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都进行缩写，去掉累赘的部分，出一个保留精华的简明版。这里我们顺着茨威格的想法稍微进阶一点点，聊一下很多世界名著的描写为什么那么啰嗦，尤其是对环境的描写，经常一大段一大段的。这跟稿费有一定关系，但更多的是因为当时很多市民只能通过书籍来了解外面的世界，我们现在有了网络和视频，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到 到世界各地的模样，但过去的读者需要那一行又一行看似啰嗦的文字描写，来通过想象力去构建世界上另一个地方长什么样。也就是说，见识的匮乏需要靠文字的丰富来满足。回到茨威格的中篇，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都是1922年发表的，两个故事都塑造了一个看起来很疯狂的主角，他们被一种非理性的激情给彻底控制，甚至被吞噬，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另一个人奉献了自我。我刚才的这通描述确实是在讲小说本身，但你听上去是不是又很像是在描写战争？这就是一战带给高敏感的茨威格的影响，这种由非理性所导致的毁灭，不光会发生在爱情故事中，更会发生在现实的战争中。到了1927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发表了，书中对一个年轻赌徒的描写堪称一绝。茨威格通过对赌徒那双手的塑造来刻画他的心理，比如一只右手和一只左手像两头凶猛的野兽互相纠缠在一起，十分紧张的弓起身子，互相揪斗，互相推拒。再比如这两只手突然分开倒下，活像两头野兽同时被一粒子弹打个对穿，他们倒了下来，双双倒下，的确死掉了，而不仅仅是精疲力竭。赌徒当然是疯狂的，而书中的女主角自以为能轻而易举地拯救一个赌徒，这种想法也是非理性的。你会发现啊，这个故事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战争，人类世界最大的赌徒不就是那些挑起战争的人吗？茨威格人生的最后一个中篇是象棋的故事，发表于1941年，也就是他服毒离世的前一年，这个时候已经是二战期间了。小说把法西斯对人精神上的那种折磨通过一个绝妙的故事表现了出来。作为一个高敏感人，茨威格在一战爆发时精神就已经被极大冲击，而二战的到来与希特勒的疯狂直接让他心灰意冷，他所能做的就是坚持写完昨日的世界。他在书的前言里写道，这里叙述和选择的不是我的回忆，而是为他人所做的回忆，但这些回忆至少反映了在我的生命进入冥府之前的一生。在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后，他对整个世界不再有任何的留恋，和第二任妻子绿地一起永远地告别了人间。